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就在习近平频频出手整肃民营企业之际，据传是前中共总理温家宝家族白手套失踪长达四年的中国女富豪段伟红的前夫沈栋，在日前出版的回忆录《红色轮盘》当中，讲述中共内部贪腐、权斗与复仇的内幕故事，揭露中共红色家族与顶级富豪们一起掠夺财富的危险游戏。沈栋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证实，自己在新书上市前收到了来自中共的死亡威胁，而这个死亡威胁竟然是由被中共秘密关押四年之后突然获释的段伟红亲自打电话告诉他的。那么这本书究竟揭露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惊人内幕？是谁要阻止这本书的出版？书中的几位关键人物包括温家宝的夫人张贝利、王岐山、孙政才等人有何权钱和利益纠葛？红色轮盘此时出版有何目的？对中共政权以及习近平的二十大布局又可能造成怎样的冲击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深入解析，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欢迎您。
东宁主持好，破空先生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王博士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啊，沈栋在这本《红色轮盘》当中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讲述段伟红和这个张阿姨，也就是温家宝的夫人张贝利的关系，并称这个《纽约时报》当时会报道温家宝家族拥有这个巨额拟命的财富之后呢，温家宝曾经大发雷霆，吵着要跟这个妻子离婚，但是最后是把财产全部都上缴了。你怎么看书中有关温家宝的这一段呢？
对这本书的其实主角呢，除了段伟红本人，主角就是张阿姨，就是温家宝的太太张贝利。不过在这个书中呢，可以看到有一些客观中立的比较分析的结果呢。首先，温家宝跟张贝利的关系啊是不同寻常。我们看到在公共场合，温家宝跟张贝利啊从来没有出双入对，张贝利也没有陪同她的丈夫作为总理啊去外访过任何一次。但是另一方面，书中记载呢，张贝利却以个人的身份，普通中年妇女的身份啊周游列国啊，宁愿跟其他商人和朋友一道，这说明夫妻之间的确有关系。恐怕温家宝提出离婚呢不止一次而且温家宝呢看上去啊在家庭方面比较软弱，主要是溺爱子女，尤其溺爱他小的那个女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关于这个张贝利本人呢，看来他对珠宝行业呢是出自他的专业和爱好，因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啊，中国还没有珠宝历史这个概念。他是地质专业毕业的，兰州大学。温家宝也是北京啊国家啊中国地质学院毕业的，两人在兰州相见，是这个张贝利大一岁，倒追温家宝。温家宝比较内向腼腆。那这张贝利的爱好就是从那个时候啊，由于地质的关系啊，爱好收集啊钻石玉石。后来进入北京之后呢，他就成立了这些跟钻石地石有关的公司啊鉴定所啊，或者是一些展厅。所以呢，他的爱好是做一个普通中年妇女，根本没有想问鼎政界。他完全没有想到温家宝会当什么副部长，甚至1985年中共啊胡耀邦照这样搞市化，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后，突然把一个学地质的温家宝提升为中办副主任，开创了温家宝的政治仕途。这对张贝利来说简直是意外。所以后来这个张贝利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中国这个制度下这种官商勾结权钱就发生了作用，说温家宝的名字被他所用，积累了财富。不过这个财富呢，主要的一笔就是平安公司，平安公司3%的股份，当时出售的时候是6500万美元，那么这个段伟红出1%，那个这个张贝利啊出2%的钱，那么3%购下的是6500万美元。只不过经过多年的积累之后，就变成20多亿美元，因为这个苹果是股价暴涨。那么这个温家宝家族的财富啊，说主要就这个部分，就股票暴涨的部分。所以后来说温家宝震怒提出离婚，甚至要说退休后啊这个出家为和尚。我相信啊对温家宝这么一个相对比较平和比较正派的人来说，应该是事实。
好的，那么王军涛博士，刚才这个陈佛公先讲述了一段这个书中的，真的是女主角吧，这个张阿姨，她的角色其实就是中共这个高层这个家族贪腐的一个缩影。那么这本书除了贪腐，也谈到了权斗跟复仇。我们就要谈谈这个张阿姨告诉这个沈栋说，这个纽时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人希望毁掉温家宝。那么她相信是中共党内这种所谓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分不开，尤其是这个薄熙来案，他认为说这个纽时事件根本就是薄熙来盟友的一种复仇。你怎么看这一段呢？
对，是因为这个案子刚发生的时候，正好我有一个朋友从北京来，那时候呢，他也是有他接触过像薄熙来像这样的一些人，因为他当时到了这儿来找我说，我们俩80年代认识，但是我出国的时候是第一次见面，当时他让我呢在这个找了一个朋友，让他开着车在我在曼哈顿转圈，就他不敢在任何地方停下来跟我讨论问题，他当时就跟我讲了一件事，说在主张说让你们要在海外高举暴力革命的旗帜，说这样的话我们在国内就可以劝统治者去进行和平改革。他说因为我们劝他们和平改，他们就说哇什么改什么改，他说这个你看你说不改革就要革命，革命在哪呢，他说你们就是做个假的要做出来。但这个时候呢有个电话打进来了，这个电话呢是叶家的孩子打的，我不说他是谁。那么就说呢这个他对温家宝非常生气，他说呢拿薄熙来，他说叶家是支持的，他说但是呢现在把这个事儿搞到了太子党身上，现在舆论都在说这个，他说那温家宝的话如果要真的要这样的话，他说那么他们就准备爆料温家宝家族事儿。那我们也知道温家宝家族呢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呢说，实际上在这前后时候实际上纽约时报有个报道，你要看纽约时报报道就知道这些东西连共产党中纪委如果没有线索都查不出来，你像纽约时报的那些在外国受教育的这些记者怎么可能拿到，如果没有人给他他拿不到，而且特别是如果事实不是特别机要的人，甚至共产党中间干这行的核心人物他们拿不到。所以我基本上认定呢，就是从我感受到这件事情和这件中国官场上的政权争斗一般的规律上来看的话，而且这些机要信息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场权斗的结果，就是温家宝是因为这个在这个薄熙来跟薄熙来的冲突中间得罪了一些人。那我现在也基本上认为这个得罪是个误会啊，我不认为温家宝是想搞太子党，他对老就是按照他们说吧，温家宝对老一代革命家是有感情的，而且对这些的孩子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吧，就是说包括他安排这个段伟宏和习近平做接触啊等等这些，你看他还是很愿意帮助这些人，就他不是一个想挡别人道的人，所以他才有过在三朝，就是胡锦涛、赵子阳和这个江泽民在三朝呢他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大内，后来呢还当了国务院的总理，接着朱镕基的班，就说明其实各派都喜欢他，他对各派的孩子也都是照顾有加。
嗯嗯，好的，关于这个段伟宏跟习近平的这个书中的提到的关系，我们稍后容后再谈。不过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这本书其实除了讲到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贪腐，还有这个太子党的复仇之外，还有很重要一块是他记录了很多中共内部高层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其中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讲述这个孙政才中箭落马的内幕故事。你怎么看孙政才这个在红色赌盘上的角色？
从这个书中所描写的孙政才跟段永红接触的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啊，这个以前我有个判断，孙政才主要是蒙权而不是蒙钱，因为孙政才是当这个北京郊区顺义区委书记，那个时候建北京机场，国际机场，那么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项目，包括物流项目，那么很多商人或者是其他太子党有关系都想去拿地，那么这个通过孙政才，这个段永红就拿到了一块地建他的物流中心。那么建这个物流中心之后，这个段永红跟孙政才接触，就发现孙政才呢是有政治抱负，很想往上攀、往上爬。那么这个孙政才也知道段永红呢跟温家宝太太很熟，那么就通过段永红呢去能够说相，让自己得到提升。那么段永红其实在这个时候不仅充当了一个女商人的角色，可以看出段永红也很聪明，他给孙政才提了很多的经验，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同时他也通过这个温家宝的太太张贝利啊，去肯定是游说一下温家宝能够提拔注意到孙政才，说孙政才整个后来仕途过程是在温家宝的提携之下，就温家宝培养的一个人，后来当了这个农业部长，再后来就是说进入政治局，后来是重庆市委书记，进入接班序列，就进入了就是第六代接班序列，跟胡春华一起都在温家宝培养了孙政才，胡锦涛培养了胡春华，这个路线很明确。不过孙政才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感兴趣的并不是钱，比如孙政才说我跟你商人，我拿了一块地你就给我钱，这个书中是没这么写，也许有但没这么写，但是主要的说他想蒙权蒙位就怎么上去。而且这个孙政才他主要是搞人际关系，所以一个晚上吃四个饭，5点钟吃一餐是跟属下会自己那个需要的自己的人，第二餐是跟这个上级，第三餐是放松一下跟一些朋友亲戚，第四次就是跟段伟宏在茶室见面，这个就互相商量密谋啊，怎么样是去打动温家宝，打动其他高官，他能够得到提升。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后来也可以看出习近平把孙政才打下去就是因为孙政才这个蒙权，另外甚至跟 总参谋长张扬，防风辉总政治部主任张扬发动所谓预谋政变，篡党夺权。另外呢，也是跟这个胡春华竞争关系，说胡春华提的，他就很着急，希望他也提，就是跟胡春华来争夺谁会是第一顺位接班人。说孙政才看来主要是谋权，不过这个体制下也并不是说不允许你谋权。说孙政才在很大程度上后来用这个经济罪治他，的确是有点很偏差，实际上就是权力斗争。
好的，那个王军涛博士刚刚提到孙政才跟胡春华这两个原本认为是第六班接班人的这个余量情节就互相竞争啊，但这个孙政才被这个习近平送进行程大牢之后，被认为是习近平打破接班人制度，也凸显出中共内部的这个权力斗争的白热化。那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一段很好玩，就是你怎么看这个孙政才在这个晚上很多饭局之后呢，还要在午夜时分跟他的红颜知己这个女企业家段伟红来密谋筹划如何成为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这个皇帝梦啊？你怎么看这一段的书写，他怎么样反映出中共外界窥探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种视角，想请教您的看法。
对，实际上我觉得因为这个就是这种介绍我觉得其实还不够深入，还没有给我们全部答完，就因为沈栋本人呢，在我看来是一个从大陆到香港然后到美国又回到大陆，其实他基本上是个混吃混喝，就是希望能够找到自己一个个人发展，他没有什么很大的这种野心和抱负，如果有机会他想呢做一些事情。所以呢他跟他太太呢，因为基本上他太太用他的这种身份和光环能弥补他自己的不足，那他太太是卷入很深的，那太卷入可能我在想说，段伟宏之所以在那么多的高官能够青睐他能够用他，一呢就是他可能不太显眼，因为呢如果假如在政坛上共产党都严格的纪律，比如说军队和地方大员不能来往，政治局委员之间不能横向来往，还有如果假如你要有这种来往之后，你会引起这个官场上的一些警觉，会调查。所以呢有这么一个人呢能够做穿针引线，你可以看出他确实做了穿针引线，只是沈栋呢他没这个脑没这个眼光，他没看出来。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段伟宏呢这个人接地气，就是你看他从一路走来之后的，实际上你知道共产党高官，因为在北京我对这些人很多现在这些在位这些人我原来都比较熟，他们都有一个不接地气的问题，他们不了解底下这些事情。那么其实像段伟宏这样人呢很容易就弥补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特别一些这个歪门邪道这些东西。那你可以看出在这个书中温家宝这还描写了有一个就是张贝利还有一个面首，这个面首其实我基本上认为他不一定是面首，他就是因为他能帮着张贝利搞定一些事儿，比如一些什么捞人呐、什么安排人出国呀等等，就搞这样一些乱七八糟，这些这都是高官需要可以断红的这样弥补。那么说呢，讲到孙政才这个呢，我觉得孙政才又不一样，孙政才是从底上爬上来的人。这个人其实他不需要，但是呢他和段伟宏聊呢，我一半可能是因为段伟宏是女性，这样你说叫红颜知己，那么还有一半的原因可能就是说他在这个第一半呢，其实在某种来呢这样的一个有很大抱负人，又在官场觉得比较压抑人，他实际上需要一些心理治疗，但是在共产党这样他是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有时候有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女性，就像毛泽东似的搞个张玉凤在身边，我觉得其实在某种上能够缓解他的精神压力，那么他能够无话不说。我估计呢因为让他段宏跟他讨论，至于说孙政才想靠段伟宏去帮他，那我们看不出来孙政，因为段宏还有其他关系，如果孙政才没有用这些关系，我基本上认为段伟宏并不是帮着孙政才上位的一个有力的助手，他只是一个就是孙政才在夜里呢没事来打个电话解解闷的这么一个。
那么陈伯公先生，刚王军涛博士对这个段伟宏的角色一个不同视角去的这个诠释啊，那事实上段伟宏在书中他所呈现的一个角色是游走在中共之间，他一直是寻求财富，但是也是在陷入了一种迷人而危险的游戏。那么这边要提的是2006年的时候，段伟宏透过了张阿姨结识了当时还是北京市长的这个王岐山啊。那么段伟宏在形容这个王岐山是一个和蔼的叔叔，那么在红色赌盘中您认为王岐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书中对王岐山的这个描述呢几乎跟我们外界的推测比较一致。首先呢王岐山是一个实干家，而且是个改革家。他认为的未来的中国不是什么国进民退，什么民营企业国营化，他相反认为民营企业会国营化。他跟这个段伟宏见面的时候两层意思。那么一层意思呢就是他们经常谈世界历史啊，这个政治啊，中国的未来啊，说这个段伟宏很意外的就是他多数是谈政治。那么另外他也关切呢，当时温家宝是总理，而这个王岐山呢是北京市长，王岐山也想上走，那王岐山也通过段伟宏呢打听一下温家宝的这个动向以及温家宝对他的印象，说这是他谈话的一个重点。谈话中他对这个段伟宏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中国的这些国营企业啊， 他说迟早会私有化，他你们准备好吧，准备好子弹，到时候好上台。意思就是说你是商人啊，我是政客，我告诉你这个趋势，那么你手上有钱，当时就可以在国营企业私有化中分一杯羹。听上去好像是在谈经济，但他面对一个商人，他不能讲大话，也就讲一些个人的一些话，互相讨好的话。但是他在过程中就透露了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的想法，中国是往前走不是往后走，就是他说像个音乐椅，巨大的音乐椅，中国这个国营企业和经济，说一旦音乐一停，变革就开始了。他一旦那个时候到来的是国营企业大规模的私有化，所以跟今天习近平走的方向完全相反，就是国进民退，私营企业国有化党有化。那么这就可以看出为什么王岐山在第一个任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内互相是盟友，选择性反腐，在第二个任期内却分道扬镳，就是因为路线上的分道扬镳走向权力上的这个分道扬镳。所以这个书中可以说，第一，王岐山跟段伟宏的接触不是谋钱，不是谋财，那么就是一个是谋自己的权位，跟孙政才有相似的一面；另一个就是说袒露了他的政治抱负，他是一个中共党内的改革家。
嗯，那么王博士，您怎么去解读王岐山在这书中啊，这个跟段伟宏讲的这段有关于国企要卖掉，还有音乐要停，是不是反映出他的路线跟习近平不同，也折射出后来他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分合？您的解读是什么？
对这个其实破空呢，刚才讲这个王岐山的这种个性和特点，就是因为王岐山差不多是跟我同时开始要思考中国的前途的，就大概在毛泽东垮台前。那么那个时候呢，但是我们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路。我觉得呢，这个后面很多人把王岐山当作改革家，这是个误解。王岐山一开始出道时候是跟四君子当翁永兴领翁永熙领衔，那么他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一个副部级干部，36岁。当时是副部级，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那么像是当时后来朱家铭也是呢，做过重要的政府的幕僚，后来又做过中国海外民运的组织的领袖。那么这89年之后的这个，那么他后现在好像是在柬埔寨给政府当顾问。他后来在 MIT 获得了 MBA 的学位。就说还有黄江南，还有这个谁，王岐山，他们四个人号称四君子。那后来当时他们人讲说，其实这四个人中间，王岐山的学术是最弱，所以他基本上是跑关系，因为是通过他和姚以林关系，跟当时这个发展组的时候呢，这个一些，这我不说太细了，因为太细伤人。那就说，那么王岐山呢，但是呢，他们当时的要点就是说，中国呢不应当搞改革，应当他们支持陈云的观点，要先调整那50年不变，特别是像农村啊等等，用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获得了一定这种影响。那么后来的时候呢，89年的时候，王岐山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呢，他跟习近平一样，习近平喜欢工农大政，你看习近平走哪儿就喜欢对工人招手啊，农民招手，让大家对他欢呼。习近平你看那时候他就露出那种憨厚的笑容，那个很欺骗性的憨厚笑容。王岐山不是，王岐山从来不在乎老百姓，王岐山就是要什么呢，走到哪儿一定要跟最聪明人打交道，只要美国顶级学者来他一定要见，然后他要跟那些有本事人打交道。我觉得他跟段伟宏打交道未必是看得上段伟宏的这点资历和他这点钱，你知道王岐山已经到了那个级别，他根本不在乎这个。他其实一个就是刚才破空先生讲到的，他希望和温家宝家族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这样才能上。因为中国提拔干部是这样的，说第一，常委里要有个人力主提拔你；第二，还得其他人不能坚决反对你，这样才能上来，所以能够保持党的一个团结稳定，下一个班子的中连续性。那王岐山呢，他这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他跟他喜欢上段伟宏那样，一是有这个关系，但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段伟宏从底层上来，而且对各方面的关系确实他是叫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记文章，觉得王岐山觉得这个人他有别有一番知识，所以愿意跟他去进行交流一些。所以你可以看到书中说呢，王岐山跟他无话不谈，甚至谈什么世界历史，这就我就有点荒唐了。我就看不出段伟宏在什么方面能有世界历史的知识，但说当然可能沈动知识有限，他会这么认为。不，但是我要讲说呢，王岐山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人很现实，他在涉及到国家命运上他非常坦率，就是他，而往往就是说，我觉得底线思维呢，其实王岐山是个典型底线思维人，他不是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他很多私人朋友都说呢，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很有义气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这个人呢，对人性的看法就没有像别人想那么光明，就是他总是要是做一个，所以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就是我觉得其实你看他在做副总理期间，他极力推动中国的大企业就是国际化。那么而且呢，这个促进呢，比如让 Goldman Sachs 呢利用他们去进行把中国企业上市。实际上中国真正在这个温家宝时期开始能够走入世界呀，中国的经济走入世界，中国企业变成一批世界跨国企业，跟王岐山有很大的关系。正好他当时的朋友呢， 因为这保尔森又当了那个布什的那个财长，所以我觉得确实在这方面他做了很大的推动，就是中国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
好的，那么陈伯辉先生，其实我们谈完了这红色赌盘当中几个关键人物之后，大家发现什么？这个习近平的戏份比较少啊。那么当书中也提到了习家军的人物，就是曾经是习近平的同窗，然后给习近平提拔过的这个陈曦的角色，你怎么看他在红色赌盘当中的位置呢？
对这个书呢，就有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说，谈温家宝家族比较多，谈张阿姨比较多，但张阿姨呢，确实段伟宏和沈栋的恩人，不可能沈栋写书来害他，说他谈温家宝家族还是比较客观，只是说因为故事主要在他们这里，但提到别的方面的时候，看出来，应该说书出版前受到了习近平、习家军的压力，说在写习近平、习家军方面呢，这个书有所保留，比如说写到陈曦。陈曦呢里面写了陈曦是个夸夸其谈的人，在清华大学当党委书记，那么见人就吹他的清华大学建立了这个建立了那个，很吹，而且把这个夫妇啊段伟宏和沈栋夫妇带到一个地方看，说藏了一个字画，这个字画说是遗落的古代字画，非常珍贵，说前面只有两个人看过，一个是江泽民，一个是胡锦涛，说你们是第三个来看的，就显示对他们的重视。然后他们两夫妇呢捐了1000万美金修了一个图书馆给清华大学，但是呢这里面却没有点出究竟跟这个陈曦有没有利益交往，但是很可能跟陈曦之间有利益交往，但是没有说出来，因为第一个你捐这个款有没有回扣，再一个陈曦给你看这个珍贵的物资究竟获得什么，再一个后来陈曦又当了中组部长，中组部长是一个肥差，很多人会问他要官，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恐怕在暗示陈曦是一个巨贪，但是却没有点名，对陈曦呢有所保护。另外这一点，这个陈曦呢其实有一点陈曦对习近平不服，看得出来，说习近平到福建当官，因为他们在清华大学工作片上下铺，就到陈曦去当他的副手，陈曦当时很不屑，认为那个福建那个小官，我怎么去当你的副手，各自发展各自的，直到习近平成了接班人，成了最高领导人之后，陈曦才勉强说去帮习近平当政治委员、中组部长，但是呢，说习近平当时这个书中就认为呢，陈曦未必对习近平忠诚，只是看到习近平得势了之后而已。
那么王博士，你怎么看这沈栋在红色赌盘当中这个有关于习近平的部分琢磨比较少，而且是不是笔法比较这个保守？你怎么看他在这个书中有关于习近平还有夫人彭丽媛的部分？
对，其实我觉得他对习近平和彭丽媛的部分他就不敢说，因为呢这本书他在写这本书他实际上是考虑，所以当他的太太给他发了一个信说你这个东西啊要考虑要可能要出人命的时候，他其实一方面他好像对在美国表示我是不怕这个，要坚持什么真理揭露真相，但另一方面他心里拿捏准了这本书出来之后是帮习近平不是在害习近平，因为他书中对习近平和彭丽媛呢是说的比较好。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他跟习就是这个段伟宏和习近平那个饭局显然是温家宝太太安排的。习近平这个人要正派的话，比如他根本就不用去那个饭局，但习近平去那个饭局说明这个人也挺庸俗，就是为了自己往上爬也去参加，因为他知道温家宝那一票很重要，所以他去了。那么又在但是饭桌上呢也不可能他俩人表那么精神，你到那么精神你这打你打张杯里的脸，那你不如不去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描写很有矛盾的，这就是说什么，其实我注意到海外许多这种所谓爆料呢都是在给习近平留一个余地，其实习近平有很多的事情，包括习近平在福建的有些事情，但是现在没有人去说，就是因为都是害怕。为什么呢？彭罗湾书店，对吧？写了一个习近平的这个中国女人，最后就习近平的女人们最后被从绑走，有的人从澳大利亚绑走，据说是。那么这就媒体都没有说出来。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习近平，那他这个确实是他要真这么做的，他敢甩开了眼，不管西方怎么想，不管国际法，他就敢做。所以这些人还是心有余悸。至于说呢，所以我觉得他对他们俩的描述呢，可能不一定真实。彭丽媛可能确实没什么政治想法，因为他要有政治想法，他其实那个铜锣湾书店就是因为他自己呢，他这个度量小了，所以一定要干这个事儿就干了。因为你这其实香港发过毛泽东的情人，发过周恩来的情人，还无中生有的搞过一堆事情，最后也没有人去派人去抓人，为什么要搞习近平情人去抓人呢？这就说明其实还是主要是彭丽媛呢度量小，所以我也不认为他是个什么政治人物。那回头来说呢，陈曦其实我讲补充破空说的，其实在书中对陈曦的描述还是比较正面的，而且你看了书中你会理解为什么习近平选陈曦做中组部长，就是因为陈曦当时就是想把清华办作第二党校，他只是当时没看好习近平，因为习近平只是在一个福建省当个首脑，那么想让他去给当副职。陈曦当时跟习近平说，他要把清华办成是一个现代的，那么就是他清华确实在这之后成过了超越北大，成为中国一个独霸的一个大学，而且他在科技 而这个他是瞄准了要让清华培养政商两界的人才，并且还有高科技的这三方面的人才。陈希确让这个目标，你看在书中给他做了一些介绍，包括就募捐，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卡得比较死，说陈希用他的校友关系广泛在国内外的布局关系，然后去筹集资金去做这个。那么中间他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破空提了个线索，这么多的钱，段宏那1000万根本算不了什么，不就修了个图书馆，上了个花园，让这些人去讨论交流一些思想吗？这个真正那么多的钱给了这些这么多的顶级的专家在国内国外去布局这个，我觉得实际上在这方面呢有没有问题，这个其实是可以做一个线索理解去了解一下的。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接下来我想问的是，这个沈东在出这本书的前期收到了来自中共的死亡威胁啊。那如果说他书中其实对习近平有余地的话，究竟这本书是剑指何人？然后反而把他这个失踪四年的前妻让他可以突然现身了，究竟是哪些内幕导致这样的结局？还有这个书的这个时候、这个时机出来，你认为对接下来这个中共的政权也好，或是习近平二十大的布局也好，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冲击呢？您的分析。
我倒不认为沈栋这本书啊是剑指何人，看上去写温家宝家族，但是温家宝家他也是比较客观描写，他也承认温家宝是工作狂，一心工作，把家里的事全交给了张贝利没管。另外呢，温家宝呢说政治上有抱负，而且的确是想把中国推向一个更民主的国家，在温家宝的政治改革是真心的，而温家宝想离婚啊，想什么这个也都是确有发生。那么至于他太太这个事情呢，他是客观描述，因为他们的关系就建立在他太太的上。那描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也没说没有，比如说这个张贝利有一个面试，有一个情人，说那个姓黄的办公室主任可人，但他也没有下结论，说只是他跟段伟宏猜测，但并没有看见。还有去周游列国的时候，说可能半夜的时候那个男的进了他的旅馆，但是也没有看见过，但他们两人猜测而已。另外呢，回过头来，我认为他肯定受到了习近平、习家军的压力，因为这是掌权派，在压力下才出书前。把习近平、习家军方面就说材料尽可能压缩，把习近平夫妇也写的尽量少，规避自己的风险。但是说他出于什么动机呢？我认为他跟他的觉醒有关。他2014年他是这个中国的政协委员，他们港区政协委员派他们去香港呢参加这个对立的游行，支持政府的游行，反这个雨伞运动，他去了。但他说其实这些参加游行的人呢中途就跑了，还有的心里想的还是香港要自治，中央不应该干涉，一国两制要维护。但是他说他当时也不支持雨伞运动，认为太过激。但是2019年当香港发生大抗争反送中，他在英国的时候他就感动了，他觉悟了，他觉得一个人一个前妻段伟宏不管他什么事儿，就那么凭空消失，就那么不见了，也没有什么罪名，人就不见了，人间蒸发，也不知道人去哪。他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制度确实不能接受，他香港的年轻人这么英勇，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做点什么呢？他就飞到香港参加了这个大抗争。这两次转变可以看出啊，他对整个中国制度、中国社会的失望，对中共高层这种操作手法的失望，也是对他过去人生的一个反思。那么这本书也是逼出了段伟宏露面，因为他说了其中一个动机呢，希望段伟宏知道他的下落。结果中共果然在这本书出版前让段伟宏给他打了两个电话，但是仍然是不知段伟宏处于什么状况。所以呢，我认为呢，他不针对任何人，他针对了整个这个国家、这个历史、这个反思，这个书有它相当的历史价值。
今天这个书还有很多丰富内容，但是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这个王春涛博士的沈栋在书中，他可能自己因为思想的转变，他也提出一个叩问，就是说他觉得目前揭露这些情况，他问说习近平接下来究竟是要把中国带向何处？你问这本书他所揭露的内容，究竟对习近平接下来他的自己的政权，还有中国未来的方向，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最后一分钟，王博士。
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沈栋本人的局限性，实际上他从来跟这些人交往，他没有去理解这些人到底要把中国带向何方，他其实。机会的段宏肯定也了解这些东西，他就自己没有去了解。那么所以说，但是呢，习近平要带向何方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从习近平做法上可以肯定，他呢，第一他要国进民退，第二因为他要建一个专制独裁的体制。那么第三，我觉得习近平是希望能够把中国呢重新建成一个，我觉得倒不是毛泽东那样的搞天天搞运动，而是像斯大林时期那样一个社会，重建共产党的红色江山。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王军涛博士二位针对这个红色赌盘这本书带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好，由于时间关系，这个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了，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